现在我们来到反对堕落前主义的理由，第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说，堕落前主义没有解决罪的问题，甚至乎把上帝说成直接产生罪的那一位。第二个理由就是说，在神的永恒计划里面，人还没有被创造，就是说在上帝预定人的得救不得救的时候，还没有预定人被创造跟堕落。第三，有人说，就反对堕落前主义的说，堕落前主义呢，就说到上帝永远要惩罚被遗弃的人，是与上帝拣选他的选民永远得救，是用同样的方法，上帝永远的惩罚跟上帝永远的拯救或者拣选呢，是同样的意义，同样的方法，这样子呢？就正如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上帝拯救的方法，同样的罪就同样的是上帝使人永远灭亡的方法咯。再来一次啊，上帝用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来拯救人，这个十字架是救罚，那岂不就是说人的犯罪就是灭亡之法呢？同样的，假设的话，上帝是不是罪的创始者呢？伯克夫的回应或者批判这种反对理由是说，请注意，一般来说堕落前主义者并不是这样说的，讲到上帝永恒的计划的时候并不是这样表达的，而会很直接了当的说明，理解上帝的永恒计划或者预旨呢，不可以被理解为上帝是罪的创始者。他们会说，上帝预定人领受在基督里的恩典，但是他们不会说上帝预定以致人犯罪。那这句话很重要，那个是伯克夫 的智慧啊。所以呢，一般来说不是说上帝预定人犯罪，是说上帝预止人犯罪，不一样啊。预定的话，为什么一个字差这么远呢？我知道这个改革中出版社的威米瑟信条呢，就没有把这两个分清楚。因为预定这个词，这两个字 predestined 这个字呢，一般是用在预定拣选选民得救的意思，但是定义预旨命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指定这件事情必然会发生。因为我们每一派都盼望讲的时候呢，不要让上帝作为罪的创始者，至少不要责怪上帝，在罪堕落这件事情不能责怪上帝的。所以我们用词的时候呢，预定呢就留给上帝拣选选民得救，但是人犯罪堕落，我们用定义命定预旨永恒计划。好，所以虽然这里面在讨论一些好像很学术很玄的问题，但是我们学到一件事，拣选和预定最好留给上帝拣选选民得救，留在这件事情上用，其他的说命定预旨永恒计划。第四个反对理由，有人反对堕落前主义，说堕落前主义呢，把遗弃的预旨讲到好像拣选的预旨一样的这么绝对。换言之，堕落前主义认为上帝的遗弃就是上帝纯粹的主权的美意，而没有说这个是上帝的法律上公义的惩罚。用这种的说法来说呢，从这种说法来说呢，堕落前主义里面上帝的遗弃没有考虑到罪的。下面是伯克夫的批判，伯克夫说这个完全不对，虽然少数的堕落前主义可能会这样看。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说堕落前主义者认为上帝的越过 preterition 的确是上帝的主权的美意，但是呢，上帝预先的定罪呢 是上帝公义的判断是有考虑到人的犯罪的。不但如此，我们现在继续伯克夫的批判，或者伯克夫对堕落前主义的辩护。就算是堕落后主义者，也不能坚持说上帝的一切啊，只是他的公义的审判，是要靠人犯罪才成立的。因为讲到最后最后，连堕落后主义者也必须宣告上帝的定罪也是他的主权的美意，不然的话他就跑过到了阿米尼主义那边去了，明白吗？就是假如我们说上帝的定罪，那所以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东西的，假如我们说上帝的定罪是因为人犯罪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哦，假如人没有犯罪，上帝就不会定罪，是这个意思吗？那这个是改革中对阿米念的批判。上帝的定罪是天上的君王的定罪，对不对？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他们已经被定罪的，约翰三章三十六节。所以上帝定罪人的罪，使他身为上帝主宰定罪，不是上帝看看人犯罪，哎，这个人犯罪我现在定他罪，不是的。我们在讨论的是永恒里所发生的事吗？我们在讨论上帝永恒的计划定罪，不是在讲旧约的故事亚干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啊？不是，我们在讨论上帝永恒里已经定人的罪，所以呢这个是上帝主权的美意，是上帝在表达他的主权，不然的话就有阿米念主义的嫌疑了。最后第五点，对堕落前主义的批判。有人说你用堕落前主义这个模式就很难讲出一个对人有帮助的恩典之约和基督是中保的神学了，因为恩典之约和恩典之约的中保主耶稣基督，你要去想恩典之约和恩典的之约的中保呢，肯定是在上帝预定了堕落之后。那我再说，这些都是神学家里面的辩论啊。伯克夫说，是的，堕落前主义者承认这一点。从逻辑来说，中保耶稣基督是在上帝预定或者预旨罪进入世界之后才在上帝永恒计划出现的，唯有用这个观点来看，你才能够建立恩典之约。这样子呢就会对讲道传道有所影响的。那我现在讲我的立场啊，就从这个讨论里面，就是神的预定和恩典之约的关系，我就干脆这样说的，是的，上帝在永恒里按照他的主权他的美意预定了谁得救，预旨或者是越过谁不得救。好了，你怎么讲道呢？难道你每天讲道就讲预定吗？有的，有这种的。首先有这种年轻的十字军啊，上网读到了中文的改革中的网上的材料，哇，每天主日讲到就讲预定啊，给你选经文呢，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完之后，罗马书第八章每天都讲预定的，而你读经哇，每一段经文都看到预定的。我承认很多段经文你都可以看到预定，但是我们做传道人，传道的目标毕竟是带人到基督面前，使他们称义成圣，享受在恩典之约，也就是在福音里的福分。什么福分？称义成圣，喜乐平安，赦罪的确据，永远的盼望，活水的江河，知道上帝永不离弃我，虽然有苦难有试探等等。那这个是我们 带领人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目的，在今生能够享受这些，来生与主永远在一起，差异赞美他。所以呢，巴克在讲这段系统程序的时候，他会这样说，他说堕落前主义呢，就好像弄一个画框子，你裱一幅图画，这个裱很大的啊，预定神的永恒计划，拣选与离弃，中间有一幅小小的图画，就是福音、恩典之约、十字架、耶稣基督。所以福音呢，给这个神的预定预旨呢，表到什么东西都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了。堕落后主义呢，根据巴克来说，就好像呢有一个预定一幅图画，但是那个框架是福音，看起来就不一样了。这个画框影响你怎么看这幅图画。他说因为堕落后主义呢，要讲的是神从来就是要与人发生爱跟交通的关系，但是因为人上帝也预知他们或者定义他们会允许他们会堕落，所以呢他就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总的来说，堕落后主义的要讲的是要劝勉人来到基督面前，一切信他的不罪灭亡，反得永生你今天基督徒信心软弱吗？来抓住神的应许。你犯罪吗？来，基督的宝血是足够赦免你的罪的。在这个大框架里面来看预定，也就是说在罗马书第八章29-30节，你先有罗马书3-7-8章这么多的殷勤称义，与基督联合，等他同死同复活，向罪战争会胜利，圣灵又住在我们里面，如今在基督里就不再定罪了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出叹息的祷告等等等等。哦，对了，还有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益处，就是按照他的旨意被造的人他预先知道的呢，就造他们来，造他们来的就是他们称义，他称义的人就是他们的荣耀。所以这个预定呢，就放在福音的画框子里。那我自己呢，是堕落前主义的，但是呢，除非我这次刚好是讲到预定论，因为伯克夫我们讲到这两章嘛，一般的讲座呢，预定、拣选、遗弃，这些我都相信。我从大概21岁40年前了，就已经接受这些教义的。但是我也经过一段建筑十字军心态的阶段。现在呢，预定这个教义是在我的血液里我不用讲，你都知道了。因为我表达任何一段经文的教导，你背后你就感觉到我是相信预定的。你问我吗？哦，你有问题，我做问题讲，好，我回答。但是呢，我会讲很多很多关于恩典之约恩典之约就是整本圣经的主题。新约就约吗？什么叫约？约就是神与你的关系的名字咯，圣经没有关系的两个字的神与你的关系就叫做约。有人喜欢用国度一样的，不能用约跟国度一样的。神是你的君王，你是属他的臣属仆人或者门徒。上帝在约里面给你白白的恩典应许保证，神也要求你蒙他白白恩典的人遵守他的诫命顺服。恩典与律法都包在这个约这个福音里面来，就是我们讲到我们传道我们劝勉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不断的传律法与福音，不是传律法主义不一样什么叫律法主义？就是把听众吓倒了，你不这样做下地狱吓倒了。或者呢，是用今天西方特别美国的方法你要教会增长吗？我们有一片DVD 给你6个步骤，你们都来参加我们的讲座吧。你不能来美国吗？至少看我们的 DVD 不论是标杆教会或者什么样的教会，有各种各样的花样的。这个是另外一种的律法主义。你不看我们的 DVD 吗？你是不是基督徒全世界都知道 都读标杆人，为什么你不读？你岂不是基督徒吗？那这个第二种的律法主义，方法的律法主义，第一种呢是用恐吓的，第二种是用市场学跟方法的，第三种呢是用一些圣经里面没有的规条，第四种呢比方说啊，圣经里面没有说你假如、啊、上一代是比较多讲抽烟啊看电影等等，这一代呢是比较多讲你只要去买菜你还要拿这个塑胶袋子啊，你不把自己 的篮子带去啊，诶你是什么基督徒啊？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一些的圣经以外的啊的规条出来的，有人说你过重了，你太胖犯罪嘛，你明白吗？就是每一代有不同的圣经以外的律法的，这也是律法主义的一种，因为有些人就是胖嘛，有些人就比较瘦嘛，瘦就属灵吗？胖就犯罪吗？你不是很荒唐吗？对不对啊？好，我再来哈，第一是恐吓，第二是方法跟市场学，第三是圣经以外的规条，第四呢是圣经里面有的规条，但是你说你不守这规条你就不得救，那就不对了。圣经里的律法是要教那些蒙恩得救的人去守，为了要表达我们的感恩。好，所以呢我们不是要做律法主义，不是要吓跑人吓倒人，不是用方法约束人，不是用圣经以外的规条来约束人，不是用圣经里的律法说你只要不做就不得救，因为得救的方法只有恩典和信心，信心要用行为来表达出来。好，所以当我们传这个恩典之约，它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约的中保是耶稣基督，约就是耶稣基督，以赛亚书第49章第6节。我们传约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传耶稣基督，从旧约看耶稣基督，从新约看耶稣基督。那这个不是巴特派那种的耶稣基督哈，这个是蒙约神学恩约神学的耶稣基督。这样子呢我们还是讲神的预定，神的主权，神的美意，但是下面这个恩典之约下面呢是要要求邀请吩咐人要回应的，信心悔改遵行他的话，所以有人的责任那部分，有神的主权的君王的小谕那部分。你这样讲在约的这个框架里面讲预定了没有问题的，因为圣经里面有吗？圣经就是约，上帝的约文，恩典之约的约文， Covenant Document 就是恩典之约的条文，或者用圣经的话典章律例训词啊。所以神的主权，神的小谕，他的谕令和人的信心悔改跟遵行，同样的都要坚持的。那刚才我们读的第五个理由这里说呢，假如你是讲堕落前主义的话呢，就很难讲福音咯。荷兰的后裔改革宗教会其中有一两派的确堕到这个问题中，结果他们的教会越弄越小。为什么呢？谁是选民呢？哦，当然就是我们的儿女嘛，啊，我们的荷兰改革的儿女就是选民咯。所以呢我们教会呢最重要传福音方法就是多生很多孩子，那这个本身是好的哈，多生很多孩子是好的，然后呢就建立很好很优秀的基督教的小学中学大学神学，完了。那我们这些不是改革中出生的弟兄姐妹呢，其实我们也要向荷兰人学一些东西的，他们实实在在把小学中学大学神学电台广播教会总部出版社弄得非常的优质的，我去过。各位知道今天有一本叫做每日箴言的灵修小品，就是他们这种荷兰，不过他们现在已经信仰比较没有以前那么的严谨了，它里面东西比较很容易读，太容易了啊！我当时差不多要做他们的中文电台广播主任的，哇一进去那个老太太头发是银色的，做的笔挺的，你去见有月见吗？你当然要找到，很有礼貌的问你找谁，在大厅那里坐一下啊，然后进去 每一样东西都非常整齐了，这里就不整齐了，乱七八糟，明白吗？从小的事情到大的事情，规规矩矩的，他们儿女当然就是在他们的核心改革中的基督教小学读书的，少年中学旁边有大学，去密西根有神学院啊，这种的教会的规律化本身是好的，但是你同时要考虑到像一个破碎的世界你怎么样传福音。那我们很多都是从热衷传福音的传统出来的，建立好的学校好的文字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恰恰呢，在历史上呢，就是从加尔文之后到现在呢，恰恰就是这些荷兰堕落前主义者的长处，我们要学习，短处要避免。不过呢，我们大部分都不是来自那个传统，对不对？所以我们到头来还是向这些堕落前主义学一些的东西。